弟兄姐妹平安。你会发现今天的这个节目单里面，周报里面有一张白色的夹页。原因呢是沈长老昨天被主接去，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就最后决定换一个题目。今天讲到的题目不是在《使徒行传》，而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其实我一般我不太喜欢换一个题目，我都比较喜欢按照圣经的经卷来讲下去。不过呢，我就觉得有些时候有一些事情发生，英文我们叫做这个是一个 teachable moment， 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们来思考一个的题目。我在想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一定会有机会讲的，但是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讲可能的感受会很不一样，所以就决定我们就今天来思考这个题目。另外一个原因思考这个题目呢，是在沈长老去世之前，我礼拜四的时候在我们的家乐团契分享。那因为沈长老都在病床很长一段时间，那我就跟他们分享讲到面对死亡，基督徒怎么样面对死亡这个题目，所以这个准备的东西刚刚是适合，所以我才决定就换一个题目。这边是沈长老还是笑眯眯的一个照片，我们都非常的怀念他。上个礼拜我打了这个照片，也就提到说礼拜五，上个礼拜前的一个礼拜五，医生说可能有两个小时，家人都赶快的跑来，结果没想到他的心脏就很强的那些感染都被这个antibiotic 那些抗生素都压下来，又活了一个多礼拜。到了刚刚过去的礼拜五早上，又接到通知沈长老大概活不到两个小时，赶紧从教会就跑到医院，看到他好像这个心跳有些时候快有些时候慢，但是呢又过了一天多，沈长老还是好好的。到了礼拜六早上去的时候，医生就说沈长老真的是一个奇迹，一个神迹，我们做医生的都跌破眼镜，他的那个生命力那么强，很少很少碰到。当然他们也退一步的说，本来我们做医生也很难预测一个人到底有多长的寿命，可是沈长老的表现完全超乎他们的经验范围以内。所以到了礼拜六下午，他们还在考虑，医生有好几个医生跟家人一起开一个会议我是没法子再跑到医院参加。但是到了差不多三点，就接到他女儿 Emily 的一个短信，就说沈长老走了。因为要师班的练习，我不能够马上赶去，完了之后到了那一边五点多，就知道沈长老非常平安的平静的离开。90多岁，在中国人来说也算是高寿。沈长老在等候的时候曾经多次的说他已经准备好要走，甚至在他过去这个礼拜我不在场，不过听说他讲了一句话，好像在迷迷糊糊好像半睡半醒，就说 我到了没有？可能他已经准备要到天堂见我们的上帝，我到了没有？神有他的时间。死亡是很不容易面对的，像沈长老这样活了90多岁然后走，刚才我们就说已经算是高寿，我们心里面也特别的平安。他也受苦，最后的一段时间也受得够了。但是如果碰到有一些突然之间在英年甚至在少年的时候就走，那些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来面对？今天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分开三个段落，带着指望的忧伤。我们有人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一定会忧伤的，我们一定会忧伤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的忧伤是带着指望的忧伤，还是会忧伤，但是不一样。第二段就讲到为什么我们可以带着指望的忧伤，我就给他一个标题说，因为我们可以永远与主同在。讲到主再来，人复活，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最重要的一段经文。现在的计划是下个礼拜六我们给沈长老有一个追思礼拜，详细的等会报告的时候会多提。但是家人就想邀请教会所有的人，如果你可以来，沈长老生前就很好客，他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沈妈妈跟家人的心意也都一样，欢迎大家都来参加沈长老的毕业典礼。完了之后，刚才说他们很好客，也一定要请大家去吃一个中饭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你礼拜六可以的话，把那段时间拿出来，一定要参加。然后吃饭完了之后呢，家人就会有一个安葬礼。那家人已经讲得很清楚啊，只是家人还有牧师，我们会到那边去。到了那边，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会读一段的经文，那段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到18节。这个也是每一次在安葬礼的时候我喜欢用的一段的经文。最后在18节这里就讲到我们应当彼此的勉励。知道保罗的话，保罗从主那里领受的话，我们就应当这样的彼此勉励。我们一起来读13节跟14节，准备来。弟兄们，至于已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既然我们信耶稣死了复活了，那些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其实是回答，在这封信是回答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些人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具体怎么问，圣经没有交代，但是从13节我们大概就可以推测出来。这里说，弟兄们，至于已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换句话，他们有一些地方他们不知道不了解，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因为他们很怀念离开的人，甚至是离开的基督徒，他们以为主耶稣在 他们当中人死之前就一定会回来。所以看到一个走了，下一个走了，又一个走了，他们心里面就开始怀疑主耶稣是不是还会回来。然后他们不单只怀疑，他们心里面就忧伤，因为好像就是这样了。保罗十四节就说，既然我们信耶稣死了，然后耶稣也复活了，那些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的带来。保罗不忌讳的讲到死这个字，但是到了十四节他特别选用，我觉得他是特别选用在基督里睡了的人。换句话，睡通常来说第二天早晨就一定会醒过来，不是一种的长眠。保罗也同样的说，那些人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他们也会醒过来，他们也会跟耶稣一起被神带过来。礼拜四我跟加勒团契所分享的，就是从网上看到一篇的文章，这篇文章就叫做基督徒如何面对死亡。这位作者是一个姐妹十年前所写的，但是我觉得她写的非常非常的好，也很详细的跟加勒团契的弟兄姐妹来思考。我们没有时间全篇文章的来看，但是他一开始就说，我们会不会怕做身体检查，怕去医院？我们怕的原因就是因为怕如果万一医生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本来如果我们生病的话，越早知道越早医治应该就是越好，但是有些时候呢，人就怕面对问题，就有一点像鸵鸟把头埋在泥土里面，以为狮子老虎就看不见它。其实这个我们都叫做是个鸵鸟的政策。好几年前读过一个笑话，就讲到一个人他的钥匙丢了，到处找到处找都找不着。后来呢，就有一个朋友过来，你在忙什么？那个人说，我在找钥匙。那个朋友就说，你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找了？他说，是啊，我都找了都找不着。那个朋友呢很细心，就问他说，那你衬衫的口袋你是不是每一个都找了？他说，是啊，找了没有。他说，你裤子的口袋是不是每一个都找了？他说，是。哦，我左手边的口袋没有找。那个朋友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不找？他说，我怕我找不到我就很失望。因为他觉得如果他有一个口袋没有找的话，好像还有一个希望可以找到钥匙。我们会笑，觉得他为什么那么笨，应该是真的每一个都找到。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以为说还有一点的机会，狮子老虎没看到我就没事。这个是人之常情。他文章继续的说，因为我们怕面对死亡这个可能性，他就说其实不是一个可能，是什么？ 是必然。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写担保书，就是我跟你们有一天一定会死。有一个神学家，他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后来呢，不晓得这个消息怎么样传开，就有很多卖保险的人登门来找他。那其中一个人呢，就来到他敲门，然后就说：“对，我是某某公司，我是卖人寿保险，人寿保险有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他说：“In case something happened to you， 假如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那个神学家呢，已经很耐心地在听，在那个时候，他就很不高兴地说：“你怎么会这样说？”那个卖保险的就觉得是不是他讲什么话，得罪了这个可能的客户，所以他马上的道歉，然后呢，他再讲一遍，再讲，然后呢，就是假如有什么坏的事情临到你的话，讲到那个地方，那个人又很不高兴。我最不喜欢听这个话。那个人后来就说：“为什么你不喜欢我说那句话？”他已经很小心地讲。那个神学家就跟他说：“因为你讲的不对，不是可能，是什么？必然，不是 if something happened to you。”是 when something happened to you， 当有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不是如果。所以死亡是必定会发生一件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在座当中有一些还在慕道的，我们一定要学会怎么样来面对死亡。其中一部分他就提到马丁路德500年前，马丁路德他就说他是一个充满着牧者的心的一个牧师，在急忙当中他还是回信给一个人叫做 Mark Schwartz， 因为这个 Mark Schwartz 就问马丁路德关于死亡的事情。马丁路德回答他的问题之后，然后呢，也在他的讲道里面提到，最后他就收在那本书里面，他那个讲道的题目叫做 A Sermon on Preparing to Die， 要准备死亡的一篇的讲道。这篇文章的作者读到马丁路德这篇的讲道，他说到现在对我还是非常有帮助。我们不会详细的看，但是看他其中的一段。马丁路德认为死亡是与世界分离，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同时候也将要把所有权放下来。今天可能我们拥有房子、车子，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带不走。我们要把所有的拥有权、所有权都要放下来。我们有没有准备那一天的来临？不是如果那天来临，是当那天来临。所以马丁路德劝告人在死之前就分配好他的财产。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已经把遗嘱都已经弄好了。中国人最怕就讲到这一方面，避讳。马丁路德说，以免生者剩下来的人他们争吵。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5年就生下第一个小孩，我们的大女儿。 那个时候就有人提醒我们说，有一天可能我们会离开，当然这个不是可能，肯定会，可是有可能是在小孩子还小的时候离开。那到底我们所拥有的，其实那个时候不多，现在也不多，拥有权不多，但是呢，小孩子归谁来带？一般如果遗嘱写得清清楚楚，政府就会按着我们的遗嘱去做，如果没有写得清楚的话呢，有些时候还是会猜想。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才30岁出头，我们就已经立了我们的遗嘱。感谢主，30多年来用不上，好像浪费了100多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候30多年前150块找一个律师立这个遗嘱，好像浪费了，但是回头看有一个心里的平安，这个是很值得的。后来好几年前就听说，现在美国除了立遗嘱很重要之外，很重视立一个叫做 Living Trust。 有多少人听过 Living Trust 举手？绝大部分的人，好，谢谢。我不晓得，我不问这个问题，不公开问这个问题，你们听过有没有这样做？我也一直在考虑要做这个 Living Trust， 因为已经做了遗嘱，好像有一个保障，所以 Living Trust 一直都没有做。一直到一个月前，我们在湾区华人教会的牧师一个月一次有一个联祷会，那一次我就去参加，我们就邀请了一位对于理财特别懂的，他就跟我们讲一个题目，教牧同工理财治法。我也过去30多年也听过类似的题目，但是那一次我觉得讲得非常非常好，所以一直在想什么时候立这个 Living Trust。 听了他讲之后，我就马上跟他联络，感谢主，他很乐意的帮助传道人，是完全免费的提供这个服务，连150块我都省下来。经过差不多一个月，都已经全弄好了，最后我们需要去地补或者说 notary 那边签名，签好就好了。 Anna 因为有一出短差去了新加坡，昨天才回来，我就等到他回来，我们计划明天就请 notary 签一个名，那我们这件事情就算安心了。马丁路德提醒我们，我们把地上的所有拥有权都一定要放下，我们一定要做好计划。但是马丁路德继续的讲，死亡不只是身体离开世界，灵性也要做分离。为了神要喜乐真诚的饶恕所有得罪我们的人，其实有很多事情他可以想到讲，但是他就选择讲了饶恕，以及求所有被我们得罪之人的饶恕。我们要饶恕别人，也请别人饶恕我们，这个是在我们灵性上面的遗嘱 The Living Trust。 我们有没有做？一个多月前，沈长老从医院从疗养院回到家了， 然后沈妈妈就特别的跟我讲，蔡牧师有一些话啊，我知道你需要跟沈长老讲，我们就安排一个安静的时候，因为啊，沈长老生病常常进进出出很多医生啊，等等等等，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三我都会到他们家，然后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没有别人的在。那个时候沈长老非常的清醒，我也跟他做灵性分离的一个准备。我问沈长老说，有没有人得罪你？他说有。我说你愿不愿意都饶恕他们？沈长老点点头。然后我再问他另外一边的问题，我说你有没有得罪别人？大家都知道沈长老这个人非常好，很爱教会，很爱人，但是他的个性就比较急，所以他有些时候讲话很容易会得罪人。我想我可以这样的说，所以当我问沈长老说你有没有得罪别人，沈长老想一下，当然有啦。那我就说，既然当然有，那你愿不愿意饶恕啊？求神饶恕他们，饶恕你。他就点点头。那我就跟他做祷告。过了两个礼拜，沈妈妈还不放心，蔡牧师你来啊，你有没有跟沈长老做好这个走之前属灵的遗嘱啊？我说做了做了。不过沈妈妈这样提，我又再一次的跟 沈长老提到求饶恕跟饶恕别人。我相当的清楚沈长老这一方面做得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所以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天父那里。沈长老大概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快到了，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走。立遗嘱也就是为这个缘故，提早30岁就可以开始立遗嘱，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走。那如果忽然之间主把我们接回去的话，我们身体的遗嘱跟属灵的遗嘱我们有没有立好？不要把这个看作哎，不是那么重要。主耶稣非常强调这一方面，主导文我们都会背。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这样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12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求神饶恕我们，但是求神饶恕后面有一个等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我们没有赦免别人就回到主那里的话，主耶稣按照我们怎么样赦免别人来赦免我们。如果是按这个标准，主赦免我们有多少，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可以衡量一下。然后主导文讲完之后，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说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导文就结束了。祷告的一个典范是讲完了，但是耶稣继续的讲， 第十四节第十五节，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像把主导文那句话十二节 underline 强调 bold capital letter 大字，我们一定要饶恕别人。我也希望我们趁这个机会，沈长老刚刚回到天父那里，我们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一定要想到饶恕。今天刚刚好也是圣餐礼拜，那篇文章特别的说，人应当尽可能的认罪。什么叫做尽可能？我猜那个作者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想到什么，你应该都在神面前求饶恕。我们平常不多提到认罪、求饶恕，但是一个月一次的圣餐，就是让我们思考。保罗也特别的说，如果没有好好的这个反省，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等会我们有圣餐，我特别鼓励大家，如果以前都没有好好的花时间认真的安静在神面前认罪，今天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也希望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对罪、对认罪、对求饶恕好好的来处理。尽可能，刚才我已经说，我的理解就是可以记得的，我们都要想。诗篇的作者就多加一句话，他说求神饶恕我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有些可能我都看不到，但是神知道。我们也同样的求神来饶恕我们，然后我们就凭着信心接受圣餐礼。什么意思？就是凭着信心相信，我们认我们的罪，神已经饶恕了我们，所以我可以拿主的饼，拿主的杯。文章的作者就说，预备死亡是基督徒必须要学习的功课。他也做了一个比喻，帮助人怎么样来面对，准备面对死亡。我们刚才已经说，不是如果，乃是当。他就说，死亡好像小门窄路。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惧怕死亡，因为真的好像这个门、这个路很窄、很小，而且我们不知道过了这个门之后，另外一边是怎么样。作者就说，如母亲生出婴孩的通道，母亲生小孩的这个通道也是很窄，常常小孩子的头要出来不容易。我们有些时候以为我们活着这个世界很大，死亡就把人绑在一个地方。其实这个世界如同母亲的子宫，反而是生出来之后有更大的地方、更大的空间。生小孩虽然辛苦，但是生了小孩生出来之后是最喜乐的。我相信这个作者对这方面相当有体会，他大概是一个母亲。我们经过死亡之后不要害怕，因为出来之后那个世界更大更漂亮。 他就引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妇人生产的时候会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但孩子一生出来就不再记得那个痛苦，因为欢喜有一个人生在世上了。我同样的相信，沈长老要走这个窄门的时候很不容易，但是他昨天走过去了，现在是在一个更美更好的地方。作者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应当在死亡还远的时候，不要说现在不需要想这个问题，还远的时候呢，及早熟练面对死亡，到了他临近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看他，意思说不需要好像面对他那种的惧怕，因为我们的心已经准备好了。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好准备。保罗特别说，既然我们信耶稣死了复活了，那些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的带来，就是讲到将来那个更美的地方。我们看第二段，我们一起来读十五到十七节，准备来。我们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来临的人，绝不会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召集令一发，天使长的呼声一叫，神的号角一吹，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的同在。我们对于死了之后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圣经里面没有很详细的记载，但是一般我们会透过路加福音，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有两个强盗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一个就笑耶稣，你可以行神迹，你可以医治人，你自己下来吧。另外一个强盗就说，我们做错事，我们受刑罚是应当的，但是这个人没有做错事，他对耶稣说，主啊，求你在乐园的时候纪念我。主耶稣就说，你今天就跟我在乐园里面。那个人没有受洗，没有机会受洗，但是从他讲的话，求主纪念我，大概他完全的相信主耶稣就是犹太人一直在等的那个弥赛亚。主耶稣就说，今天就是你死了之后，你就跟我在乐园里面。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死了之后与主在一起，我们也相信沈长老现在是跟主耶稣在同一个地方。那如果要用我们一般用的字眼的话呢，我们就会说我们的灵魂已经到了上帝那里去，因为我们的身体还留在这里。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十六节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个是讲到身体的复活。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死，那些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人都复活了，然后呢，我们就会被主耶稣提到空中，与主在空中相遇，然后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的同在。 大部分的人是经过死亡，后来主把他从坟墓里面复活。去年四月份，灵命日粮 Daily Bread 有一篇文章就讲到简言欢笑，就讲到在加拿大的一个太空人，他上了太空之后，后来就把他的经验写下来。那篇文章就说，这位叫做 Chris Hadfield， 在这个火箭出去的时候，那种的噪音、那种的震荡、那种的压力，好像一个火烧的球一样。然后在火箭飞向国际太空站时，地心引力的重量增加，使人难以呼吸。如果我们当中有读物理的，我们应该知道，其实我们离开地球越高，地心的引力增加还是减少？是减少。为什么他这里说是增加呢？因为爱因斯坦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加速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就好像地心引力一样。所以火箭因为要脱离地心的引力，所以它必须要加速。然后太空人在这个加速的环境里面，他们的感受就是重量，或者说地心引力在增加。有些时候我们去游乐场玩，我们就说这个游戏是几个 G 啊，我们平常在经验的就是一个 G， 一个 G 就代表一倍的地心引力，我们可以玩到三个 G， 我们就会觉得很刺激。一般的人最多承受六个 G， 但是太空人在那个时候是多少个 G？使人难以呼吸。他继续的讲，在他以为自己要晕过去的时候，火箭终于脱离了地心引力，火箭就进入了无重力的状态。当火箭脱离了之后，他就不需要再加速，然后呢，他就是用一个 constant velocity，固定的速度在飞，在固定的速度下面，我们再也没有重量。然后因为也没有地心引力，人就在无重量的状态里面在行动。所以这位 Chris 就发现他并没有晕过去，反而可以简言欢笑。哇，冲过去的那一刻是那么的难。然后那一天的灵命日程，日粮的作者，他对升空的描述让我想起我的母亲逝世前那段的日子。他的生命垂危，身体日渐的衰竭，直到他再没有力气呼吸。也就让我想到沈长老走之前的情况。最后他从痛苦中释放，重获自由，进入天堂的无重力状态。这个是一种的描写，我们有一天也要经过死亡，进入同样的状态。我喜欢想象他离开世上之后，进入耶稣同在的天家，他呼吸了第一口气，然后一定会简言欢笑。我们都在等候那一天，但是主耶稣没有这个时候把我们接去，我们就要乖乖的做一天的工作，做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最后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八节，准备来。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 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常常要彼此的提醒、劝勉。今天我们只是一个旅客，今天我们好像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有一天我们要经过妈妈生小孩的通道，来到更美的世界。有位基督徒叫做 Bill Bright， 上帝很用他，就开始了学员传道会。这个会在美国，在全世界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后来他被医生诊断他有不治之症，后来他的服事就慢下来，然后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Journey Home， 通往家的旅程。他有一段就引用 Charles Spurgeon 斯布珍所讲的，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看他原文，我们就看他的中文。中文是我的翻译，我常常觉得我的翻译比不上原文，不过我们没有时间。斯布珍就这样说，让我们住在这里如同客旅，不把世界当作我们的房子，而是当作一间旅馆。我们在其中吃跟住，但是我们期待明天我们还会上路。千万不要把这个世界当作我们的房子。他讲到这个斯布珍这段话之后，这一段是这位 Bill Bright 他所写的，白利德他所写的。知道天堂是我们真正的家，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的度过在世上艰难的时刻。在世界上有很多艰难的时刻，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现在只是一个旅客，我们还有一个新的目的地。在地上旅程的困难，比起在天堂的荣耀，实在微不足道。明白了这个真理，我就充满了安慰。作者充满了安慰，来面对他的死亡，面对他又走到人生的新的终点。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基本上我希望大家拿回去三个功课。我们当中一定有人离开世界，沈长老刚刚走，我们一定会忧伤，但是我们带着指望的忧伤。千万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第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信了主，我们是永远与主同在。最后，我们应当这样的彼此来提醒，彼此来劝勉，好叫我们今天困难比较容易过。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我们看到